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度2亿5000万人参与全国大罢工。美国国会山举行709事件10周年研讨会。台湾军方展开汉光演习，中共军机持续侵扰。川普警告说，若果曼德尼当选纽约市长，联邦不排除接管。七名中国人涉嫌非法种植大麻同分销，被美国起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三9号，印度10个全国性工会和附属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起全国性大罢工，号召各行各业超过2亿5000万名工人参与，抗议中央政府推行的反农工、反农民、亲企业政策。据印度快报报道，今次行动在当日凌晨起生效，预计将会持续一整日。罢工涵盖的行业广泛，包括银行、保险、邮政、公共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煤矿和制造业多个关键领域，导致多项公共服务全面瘫痪。就政府多地交通服务亦都出现中断或者延误的情况，不过学校和私营企业就维持正常开放。医院、警察局和消防局这些紧急服务亦都照常运作。7月8号，美国国会山举行709事件10周年研讨会。2015年的7月9号，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打压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运动。300多位律师、法律助理和活动人士被以捏造的罪名拘捕，好多人被强迫失踪几个月，受到酷刑，至少有10人被判刑入狱。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表示，709大搜捕实际针对的是每个中国人，中共正在冲向人权的谷底，在各领域实施系统性迫害。史密斯议员特别提到中共活炸器官的罪行。美国国务院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前代理副国务卿塞尔斯发言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根本就不存在法治。709案被重点迫害的人权律师周世峰以远程视像的方式参与了研讨会的发言。周世峰呼吁推翻所有709案的判决，追究制造709案所有人的法律责任，成立国际独立调查机构彻查709案。台湾军方举行史上最长的汉光演习，由7月9号展开10日9夜24小时连续操作的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当地时间9号表示，统计由8号上午6点起至到9号上午6点为止，侦察到中共军机31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的有24架次，同埋中共舰艇7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军方今年度的汉光演习首次纳入中共对台湾灰色地带侵扰的应变处理。在台海局势升温的同时， CNN 8号播出一段川普去年筹款参会的录音讲话，内容显示川普2024年仲是打选战的时候，在闭门筹款聚会向捐款人谈话的录音曝光。川普说他向习近平讲过，若果中共攻打台湾就会炸毁北京。这一则消息和录音片段已经广为流传，但是中国媒体就集体禁声。川普还提到他以同样的语气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入侵乌克兰。川普总统星期二警告说，若果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他将会考虑动用白宫的联邦权力整顿纽约市，甚至不排除接管城市运作。川普在一次内阁会议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纽约被一位共产主义者做市长，这一座城市就不可能好像过去一样。他说白宫有非常大的权力，可以对一些地方进行管理。川普表示自己会令纽约翻正轨，令纽约重生，因为他热爱纽约。 咁唔系川普首次对纽约市警告，佢喺第一任期内就曾经威胁话削弱纽约嘅联邦资金，理由系该市容忍无政府状态。早前川普仲话，如果曼特尼当选之后唔乖乖听话，就会切断俾纽约市嘅联邦资金。川普仲猛烈批评曼特尼，话佢能力不足系个灾难，同时嘲讽民主党行得太远，先至会令咁样嘅人胜出初选。七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喺美东多个州份经营非法大麻种植同分销网络，同时偷运中国劳工到美国在大麻种植屋从事工作，受到联邦起诉，其中六个人星期二八号上昼被捕，一人仍然在逃。在逃的朱彦明是纽约布鲁克林和麻省两地居民，这件案是美国司法部重夺美国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目的是打击毒品和跨国犯罪，统合司令部资源，包括有犯罪组织缉毒特别工作组和安全社区计划。控方指出，该犯罪网络用美东联络人名单联系来自中国或者是与中国有联系的大麻种植和分销者。起诉书指控，该犯罪组织在2020年1月疫情期间起，在麻省和缅因州多地购买独立住宅作为隐蔽的大麻种植屋，同时利用非法手段偷渡中国公民到美国从事劳工工作。这些劳工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工作，直至到还清偷渡债务。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首放风，习近平真的要退休；北京突传大消息，川普大变宣布将提供更多武器给基辅；内塔尼亚胡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首放风，习近平真系要退休。近日中共政治局会议罕见审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引起舆论猜测。多个分析认为，现中共党魁正陷入困境。该条例暗示习会下放更多权力，并指为习退休所做的准备工作。现党魁自2012年上台后不断强化集权，除了担任中共国家主席、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外，跨机构设立了十几个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主任。习通过小组治国，架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等职能部门，为所欲为。去年以来，习失势的传闻不断。今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习异常隐身长达两个礼拜。同时，官媒异常未按惯例报道五月的政治局会议，舆论认为习肯定是出了不寻常的事。在上个月30号，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会议声称，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并强调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等等。官媒报道，新条例旨在规范高层的政策协调和审查流程，这些机构要重点规划、讨论、检查重大事项。据港媒南华早报在今个月6号报道，新规范针对某些共产党机构，中共正致力于规范决策过程。观察人士指，习在日常事务上正是下放更多权力，这些机构旨在协调特定领域的跨部门政策。具体来讲，指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导小组，其中很多是在习任职期间成立或被赋予扩大权力的机构。报道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说，这些党内机构规定可能暗示为习退休所做的准备工作。这位分析人士说，制定这些规定可能是为规范这些机构，因为现在是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报道说，但其他观察家否认最新规定是为习退休做准备， 他们认为习政可能会分阶段移交权力，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个头衔，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这些头衔都没有任期限制。资深媒体人中泽义克在今个月3号在日经新闻撰文说，骤眼看这条条例似乎表明习手中权力进一步集中，因为其中包含集中统一领导等常用术语，实际上否定习当局的决策、审议和协调机构的作用。问题就在于这些机构的工作方式经常越权。文章说，新规定将设定这些机构的许可权范围，确保他们不越权，而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当局做这么重要的决定是不寻常。文章认为习政陷入困境，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和中国的严峻现实之间的冲突。中泽义克说，一位熟知中国政治的专家指，习迅速巩固权力的势头已经过了顶峰，政治局决定审查允许习垄断权力的政策协调和决策系统，可能亦暗示回归集体领导传统。习自执政以来，除了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外，中共官场亦一片混乱，由他亲自提拔的大批党政军高官接连出事，他亲自推动的所谓动态清零政策造成无数次生灾害，因此民间掀起白纸革命，甚至叫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等政治口号。上个月30号，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若习依旧大权在握，这个新机构看起来完全多余，而结合近期习中成派系的军方高层频繁遭到清洗的状况，可能意味着习正是逐渐失去掌控力。独立评论人杜正在上个月26号台湾上报撰文透露，他获得的两个独立消息源指北京一位几有知名度的反习政治老人传来一句话，大意是要大家静静等下，秋天有变，到十月可见眉目。另一位是已故的退休高级军官的仔，他说最近北京官场一直很异常，不方便多讲。作者认为这两句话如同政治暗语，和近期的种种传言有所呼应。北京特传大消息，彭博社在今个月7号发布独家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正考虑将债券通南向通额度翻倍，扩大本地投资者配置离岸债的空间，这个是中国进一步放宽资本流动限制的重要一步。因细节保密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中国监管机构已将所谓的债券通南向通额度扩大至10,000亿元人民币，进行初步讨论。这次扩大将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每年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的额度，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尚未纳入南向通交易范围。任何这类举措都将允许境内公司增加对可通过香港交易所买入以美元等外币计价的国际债券。知情人士说，中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将是符合新额度资金的公司之一。知情人说，目前尚未做最终决定，任何最终计划都需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彭博社就指，该提议是北京方面日益增强的决心最新体现，表明他致力于促进金融市场双向流动，这个可能最终增强人民币国际吸引力。多年来，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严格控制投资流入和流出，以免给人民币带来压力，但随着美元今年暴跌，他们找住机会。南向通可能翻倍是在中共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之后实现，这些举措包括扩大跨境支付系统、扩大外国人可交易的合约范围，以及允许中国基金将更多资金投资在海外。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 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川普大辩宣布将提供更多武器给基辅。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表示，华府将提供更多武器给乌克兰，一改白宫上个礼拜暂缓运送部分武器的宣布。同时俄军队宣称首度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夺下一座村庄。川普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乌克兰正是遭遇非常非常严峻的袭击，美方将提供更多武器，主要是防御性武器。俄乌冲突至今三年，俄军近来发动越来越多飞弹和无人机攻势，严重威胁基辅当局。川普在4号曾经说，莫斯科只是想继续杀人，令他非常之不开心。双方通完话之后，俄对乌再次发动长达几个钟头轰炸，乌各地民众被迫紧急避难。这次袭击造成23人受伤。一名基辅居民说，4号凌晨的攻势感觉和以往不同，过去从未发生过好似这样的攻击，从未有过这么多爆炸。乌军在4号说，俄军当日出动了539架无人机，并发射11枚飞弹。在7号，俄发动新一波袭击，在乌造成4死30几伤。据了解，俄军目标包括乌的募兵中心。俄军同日仲宣称在乌中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界地带和乌军纠缠几个月后，首度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夺下一座村庄。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经同欧洲盟友同一间美国国防公司签约，以提升无人机产量，确保基辅今年可以再取得几十万架无人机。泽连斯基7号在 Telegram 发文说，空中防御是保卫性命的主轴，这个包括研发制造拦截无人机来挡下俄的长程见证者无人机。内塔尼亚胡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礼拜一说，他已经致函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在白宫会面，就以哈在加沙的战争和上个月的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举行会谈。礼拜一，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高级助手在白宫南厅共进晚餐，庆祝两国最近对伊核设施的联合打击获得非凡成功，并讨论推动为期60日的停火提议的努力，以暂停加沙冲突。川普在晚宴前告诉记者，我们一起取得非凡胜利，我想未来我们会取得更大成功。内塔尼亚胡就说，他要代表全体以色列人和犹太民族和世界各地众多仰慕者对川普的领导，他对自由世界的领导，他对正义事业的领导，和他对和平和安全的追求的赞赏和钦佩，说川普在很多国家发挥了领导作用，但现在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他又谈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合作，说他们的团队组成了一个非凡组合，可以应对挑战，走住机遇。内塔尼亚胡又向川普递交一封他写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信。内塔尼亚胡话俾川普知，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是川普应得。他话川普接受提名信，并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提名一事，又向内塔尼亚胡表示感谢。礼拜一的晚宴是川普今年一月重新执政后第三次在白宫接待内塔尼亚胡。在晚宴开始前同记者交流中，两位领导人都乐观表示，他们的成功标志着中东地区进入一个新时代。川普说，他认为中东局势将会真正趋于稳定，而且他们尊重我们，亦尊重以色列。川普明确表示，在上个月以伊爆发为期12日战争后，在上个月以伊爆发为期12日的战争后，他希望加沙冲突尽快结束， 川普同内塔尼亚胡的会晤可能会为以下正是讨论的美国停火方案带来新的紧迫性，但是否可以促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尚不清楚。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晚宴前就向记者表示，总统目前在中东的首要任务是结束加沙战争并遣返所有人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马兴瑞落马实取，北京仲有爆炸性消息，菲律宾召见中共大使抗议北京制裁前议员，深圳城管对小贩暴力执法引发抗议。709十周年，人权组织呼吁国际追责中共，周世峰誓言不离开中国。山东大专院校40度高温，没有冷气，救护车不断，学校说不知道。汉光演习9号展开，共机20架绕台。中共高层报疫仲喺度持续。7号传出有关马兴瑞被罢免职务后最新进展。反共网络红人蒋望正透露，前新疆书记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已经在7月5号中午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中央办公厅的组长张义权带队带走调查。蒋望正说，马兴瑞在地方任职期间，荣丽借闺中密友彭丽媛的名四处敛财，荣丽通过香港转移资金70多亿人民币到女儿女婿在加拿大的家族资金以及新加坡家族办公室账户。蒋望正还说，马兴瑞和荣丽的女曾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但因为马兴瑞要做新疆书记，习近平勒令马兴瑞说服女儿女婿放弃加拿大身份回中国。马兴瑞为了拿到中央政治局委员，遵从了习的要求。如果荣丽被调查消息属实，这个非同小可。马兴瑞被免除职务后，官方没有宣布他未来的去向，外界一直都关注他究竟到北京升官还是落马出事。只因这个能够反映习近平目前权力情况。马兴瑞和彭丽媛家系世交，马兴瑞妻子荣丽自称彭丽媛闺中密友，如果马兴瑞妻子被带走，这样马兴瑞就确实出事，又一个习近平亲信落马习失势的传言就更加可信了一些。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注意到，习近平7号到山西省阳泉市考察期间，官方媒体发出他被纪念献花圈的相片，原来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又没有陪同习近平去山西。这个是蔡奇自5月以来第二次缺席习近平外出行程。反而6月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卢卡申科时，蔡奇曾经露面。唐正远说，看起来习近平如果在北京有活动，蔡奇就能够参与，但如果习到外地，蔡奇就顾不上，就恕不奉陪了。这个背后的信号大家可以自己细细品味。考察山西之后，听讲习近平还有大事要做。蒋望正透露，听讲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已经在一个星期前去世。习近平近期去陕西考察，然后去陕西富平县习仲勋陵墓和习远平、齐乔乔等家属会面，商讨怎样将习仲勋和齐心合葬。习近平御用风水师亦到场。菲律宾总统办公室7月8号表示，菲律宾外交部已召见了中共驻马尼拉大使王溪连，就北京制裁前参议员托伦蒂洛一事提出抗议。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副秘书长克莱尔卡斯特罗在简报会上宣读了外交部长拉扎罗的声明，声明中说，对民选官员的公职行为施加惩罚性措施，不符合国家之间互相尊重的关系准则。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 中共都有惩罚啲欧洲议会议员，议员系有谴责中共喺欧洲搞经济要挟，又或者喺新疆同香港践踏人权，中共就对呢啲议员出手制裁，唔俾佢哋入境中国、香港同埋澳门，甚至而家嘅美国国会议员卢比奥都仲系中共公开嘅嗰个制裁名单上边。7月1日，中共外交部对菲律宾前参议员托伦蒂诺祭出制裁，禁止佢进入中国内地同埋香港、澳门，原因系托伦蒂诺喺涉及中国问题上嘅所谓表现。托伦蒂诺曾领导参议院调查中共喺菲律宾嘅间谍活动。托伦蒂诺仲提出咗一项喺南海建立菲律宾海洋区域嘅立法，即系海洋区域法。该法案于2024年11月8号由马可斯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呢项法律根据1982年嘅海洋法公约界定咗菲律宾内水群岛水域领海、比连区专属经济区同埋大陆架。好明显，中共成日用呢一招想制裁其他国家嘅反共人士，嚟达到惩罚效果，但我觉得咁样做根本系适得其反，反而会令到被制裁嘅议员甚至佢哋国家市民更加睇清楚中共系一个极权权威嘅政权，完全都冇自由冇民主。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参议员同其他民选官员嘅任务系调查关乎国家同公众利益嘅事，唔应该因为感受到他国嘅制裁。随住中共喺南海嘅军事扩张加剧，中非两国喺南海领土争端不断升级，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呢啲同菲律宾、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同印尼等国家同地区嘅声索重叠。7月5日晚间，有几百名摊贩因不满城管暴力执法，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堵路抗议维权，现场聚集几千名围观市民，双方对峙持续到次日凌晨先结束。根据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的消息，多位目击者称，当晚多位女性摊贩遭城管粗暴驱赶，被推撞并用警棍殴打致伤。事件引发周边摊贩及亲友的愤怒，快速聚集声援，演变为数小时的抗议活动，导致交通瘫痪，上千市民围观，摊贩和城管多次发生语言及肢体冲突，对峙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最终双方前往政府部门交涉，围观市民陆续散去。一位布吉街道民众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事件起因是摊贩不交保护费就不给摆档，但是布吉街道城管执法队收了保护费，现在政府还是不准摆档，他们这些摊贩就是要来评理。另一位现场民众告诉记者，摆档的人亦是为了生活，城管的做法太过分，引起民愤，好多狐假虎威的城管拿着鸡毛当令箭。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明显上升，大量失业人员为了生计所逼，选择门槛较低的摆档作为谋生方法。但几年来，中国各地不断有城管暴力驱赶摊贩事件。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话，在中国这些事其实发生多到数不晒，卖菜的小贩整个菜摊被城管成档扫烂晒，菜就搬上他们的车，拉返去城管大队分赃。你话点解城管会咁做嘢呢？原因其实好简单，因为共产党一开始成立城管大队嗰时，就专程请一啲无赖入嚟做嘢。咁点解中共要请无赖呢？其实都唔奇怪㗎，因为佢哋嘅起家开始，成个党就系靠住收埋啲社会最低层最冇底线嘅嗰啲人，即系话佢哋嘅传统根本就系同无赖画上等号。709大拘捕10周年嘅同时，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 国际人权联盟等3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联署一份声明，呼吁相关政府和联合国采取紧急行动，成立独立的国际调查机构，追究中共对律师和维权人士镇压的责任。7月7号发出的声明指出，中共从未因严重侵犯律师和维权人士人权罪行而被问责，这个助长了中共日益广泛和系统性的人权迫害。十年前的7月9号，中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拘捕和传唤各地维权律师，还有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自709大拘捕以后，全国至少360多名律师和公民被强制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任意拘留、酷刑或强迫失踪，几乎涵盖了所有在中国从事人权和法治工作的人士。被拘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家属亦受到牵连，不断被遭到恐吓威胁，中共剥夺了他们的住房、就业和教育机会。声明说，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了10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并判处他们3到8年的重刑。人权观察表示，中共针对人权律师的迫害10年后仍在度继续，甚至加强了对法律工作者的思想管制。10年来，中共持续对其中很多人进行监控、骚扰、公开羞辱和连坐的处罚，并吊销或注销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执照。联署声明指出，至少20名律师被剥夺执照，另有26名律师因官方压力被迫离开律师事务所，失去了收入来源。北京对坚持法律维权的人施以更重的刑罚，譬如2023年对律师丁家喜和法律倡导者许志永分别判处12年和14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联署声明最后强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建立专门机制，以监察和报告中国的人权情况。各国领导人应公开呼吁释放被错误拘留的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中国人权律师周世峰对自由亚洲表示，这场发生于2015年的镇压行动不单只是针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政治打压，更是一次企图摧毁中国人和世界公民对正义、善良和勇气信念的历史浩劫。他不单只是想摧毁律师和维权人士，而且他想将中国人或世界公民的正义、善良、勇敢的灵魂被摧毁了。周世峰认为，对于人权律师来讲，他们根本是不应该承受这些灾难和痛苦，本来应该受到社会的赞誉，但是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他们就遭受了痛苦。周世峰从2022年出狱到现在，不断撰写蔓延书，提出上诉，希望709案件能获得平反。不少中国的维权律师受迫害而流亡海外，但周世峰誓言，他不会离开中国，因为这里是我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中国多地持续高温，山东省多所大专院校因为没有装冷气，发生学生中暑、校工没了命的事件。7月7号，山东烟台南山学院有学生爆料说，在一个晚上开进了5、6辆救护车抢救中暑学生，而校方只给国外的留学生安装冷气，引发热烈讨论。由于宿舍高温难耐，不少学生匿入了超市里面，有学生表示宿舍里面大约有35度左右，比外边热得多了，没有冷气，风扇都不好用。但是针对学生因中暑被救护车拉走事件，校方一开始说不知道，后来对媒体表示中暑学生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就事件，中国网站有评论说，如果明知有事都扮冇事，想掩住盖当冇发生，求其搪塞过去， 咁无论边一种情况，都反映出学校对学生嘅健康根本唔关心，对校园安全管理简直系严重失职。同时，山东青岛大学一名校工日前突然离世，怀疑系因为太热身体唔能够适应。甚至有学生在网上痛批校方草菅人命，质疑校方所讲的线路老化不敢安装冷气只不过是借口，为什么留学生楼可以安冷气，能够承载大功率的电器呢？上述事件引发中国网民很多留言，不少网民说这个就是现实社会，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良知和公正啊。台湾军队汉光41号演习将于9号展开，10天9夜24小时连续操练演习。国防部8号下午表示，自早上7点30分起侦测到中共军机20架次出海活动，台湾军队严密监控和应付。下午4点50分台湾国防部发表新闻稿表示，台湾军队汉光41号演习兵期推演将于9号展开。台湾国防部指出，在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湾军队模拟各种战场情况并纳入演习项目，所以操练演习期间的任何突发情况都将视为训练环节，为官兵累积经验，持续提升整体战斗能力。由于汉光41号程期较长，台湾国防部指出，各部队将不分日夜频繁及长时间地出现在街道、海滨、空中等空间，可能被民众造成困扰，亦请提供官兵支持和鼓励。8号下午2点台湾国防部发表新闻稿表示，自早上7点30分起陆续侦察到中共1016、空警500等各营主辅助机及无人机计20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3架次穿越中线及其伸展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配合4艘中共军舰对台湾周边空海域进行骚扰。台湾国防部指出，台湾军队运用联合情监测侦察方法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应付。
中国大陆最近离谱的事情特别多，今日我们先讲一个人在屋企里面最从天上来的事情。7月5号中共国安部突然发布了一个处置案例，就是说某商家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海景房，结果不小心将军港当背景，在2.5个月内直播几十次，每次持续几个小时，持续暴露了中共军舰的动态。这个吓亲了中共国安部，说是国安部收到了举报，于是火速出动锁定涉事商户，不仅关停直播活动、删除短片，还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置，还要求港口周边的乜嘢酒店、民宿都贴上禁止拍照、禁止非无人机的标志。中共的行动表面上是保护军事机密，简直是草木皆兵的教科书案例。首先，这个新闻本身就已经够荒谬了，直播的海景房屋能够暴露乜嘢惊天大秘密呢？军港的位置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共每一艘军舰的动态美国情报机构在卫星图上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要知道伊朗核设施地下挖了几深，什么结构都能够知道，美军的情报能力还需要靠看个网友直播来收集吗？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亦是精准地讽刺，太搞笑了，草木皆兵，这个低估美国实力，还是故意制造惊人的气氛呢？比你轻松一下，在看第二个新闻，中共央行7月2号突然宣布，从8月1号起，现金买黄金、钻石等贵重的物品超过10万人民币就得登记。谁来登记呢？商户。新规要求，凡是客户单匹或一日内累积用现金购买贵金属和宝石超过10万元， 从业机构必须在交易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反洗黑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新规仲要求从业机构了解你的客户，根据客户的特征和交易性质，洗黑钱风险情况进行调查。美国经济学者王俊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说，第一个原因是反洗黑钱和反激进的融资原因，打击犯罪活动的一个关系。第二个是抑制资本外流和逃避监管的要求。第三个就是他有个反腐，防止有些腐败资金外流境外的一个手段。中共当局针对贵金属相关的反洗黑钱监管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依然拦阻巨额资金外流海外。这次规定推出后亦引发网民质疑，那许家印又为什么可以搞到这么多的钱去外国呢？上千上万上亿的钱没人管，我们这班打工仔只是几千几万的都要上报，现金不给买，插卡有上限，入钱就没上限。这两个新闻好像是两回事，一个是央行管制黄金现金交易，一个是国安部捉直播暴露军港。但是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细节，一个是收到举报叫停了海警房的直播，一个是被商家监视客户，被中共做眼线。他们怕的不是直播的本身，而是怕任何不受控制的信息流出，而管制黄金交易则是暴露了对资本外流和经济崩溃的恐惧，所以要控制，控制再控制。从金融到信息，中共恨不得将每个中国人的行为都锁住。这个是什么逻辑呢？这个是全民皆敌的逻辑，就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危机感，一个经济摇摇欲坠内心恐惧的政权。所以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中共危机的自白书，不单止没有能够隐瞒问题，反而好像是中共向中国人大叫我们好怕。可能人地网友真的只是想直播卖楼，中共担心网友是指劳党的，结果用力过猛，自己变成了大劳党。大劳党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眼呢？我们来上个历史课，清朝末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有没有听过呢？这个是发生在清朝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当时清廷因为支持义和团对外国使馆、传教士和基督徒的攻击，向英、美、法、德、俄、日、澳、意八国宣战，导致八国组成联军以保护侨民为名进军北京。清廷的统治在这个时期已极度腐败，加上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赔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很多中国人对清廷的统治感到绝望，尤其是北方农民和城市的居民长期遭受清军义和团的掠夺和打压。清廷宣战之后，东南地区的督府比如李鸿章、袁世凯等违抗朝廷命令，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就是我保持中立，而部分中国人则选择和联军合作，成为指路人。根据八国联军目击记、俄国战地记者记录，在联军从天津进军北京的路上，沿途村庄的农民主动向联军提供清军部署的情报，还有记载显示部分中国人组成了所谓的大路党，为联军提供向导、情报收集、物资运输等服务，甚至参与攻城战。例如英国军中的威海人组成的军团战功卓越，还被英国女王授勋，之后被派往香港和南非做警察。今日中共的两国动作是以现代方式呼应了这个历史，黄金交易新规暴露了走资危机和经济不稳，直播事件则显示了中共对信息的病态控制，两者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暴露了政权的脆弱。大家觉得中共的这个举措是稳不住的局面，还是在危机的恐惧和错误的决策行动中加速达到终点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武汉封城大人物被查，前市长周先旺被查，长安街现万人夜骑潮，暗圈反抗潮。马斯克接触杨安泽推动第三党，爱泼斯坦名单为什么不公布？中共报复，美国驻港总领事说总领馆遭北京打压。在今日7月8号，一件大消息传出，在湖北前书记蒋超良落马之后，另一名被指在疫情初期隐瞒实情的关键人物，中共湖北省政协前副主席、武汉市前市长周先旺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调查。而这个背后预示着什么呢？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说，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根据经济观察部披露，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周先旺在4号被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员带走调查，他的多位家属亦都同时被带走，住的地方亦都遭到查抄。而就在周先旺被带走的前几日，他罕见地主动在微信上同朋友互动，并转发了一首南宋诗人戴复古的诗，但是具体诗名没有被披露，令人关注他有释放信号的可能。知情者明确说，周先旺这一次落马和中共湖北省委前书记蒋超良案件相关联。值得关注的是，周先旺不是一般的人，在2019年中共放毒以及2020年大流行病爆发和后来武汉强制封城，周先旺正是当时的武汉市市长。中共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隐瞒真相，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卸责，导致疫情失控并迅速传到全世界，造成无数人病亡。而因为他对疫情的隐瞒，反应迟缓，封城期间的不人道，包括对李文亮、艾芬在内的8位吹哨人进行处罚，他都受到国际批评。随后湖北前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前书记马国强成为代罪羊，他们被指隐瞒疫情和抗疫不力被免职。就在今年2025年2月，蒋超良被查。而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今年2月透露，蒋超良被查的主要问题就是同一名副部级官员吃饭的时候，讲到当年事情的经过的时候，披露了从大流行爆发到封锁消息都是严格按照习近平的指令行事，到经过党中央和习近平批准，他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是替习近平孭这个烂摊子。值得关注的是，周先旺曾经在接受中共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罕见地公开承认没办法公开和疫情有关的信息。作为地方政府，他所获得的信息是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的。外界认为周先旺的胆很大，在央视暗示隐瞒大流行数据和严重情况是来自中央的指令，他的言论等同是掟回个锅给中央，指向习近平就是公开不肯替习近平孭黑锅。外界认为周先旺突然被调查有几种可能性。第一，新中央班子翻查这件事，公开习近平执政不利，有意让周先旺做指控习近平对大流行病爆发负有责任的人证。第二，是不是周先旺知道太多有关中共防毒、操纵大流行病和防疫的秘密，至少隐瞒疫情亦都是他经手的，必须要封口灭口。第三，随着国际对疫情来源的追查，是不是让周先旺做替罪羊呢？第四，从周先旺落马，是不是亦都显示了习近平的地位不稳固呢？因为他是习近平疫情的有力执行者，调查他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对这四种原因，你认为哪一个是最有可能的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就事件，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先生认为，这样对蒋超良和周先旺的调查呢，他其实不单只是说对这两个地方官员进行了一个秋后算账式的这样一个调查，他其实直接会涉及到习近平本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是就是2020年那个疫情大爆发之后，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地出来表示说，从这个疫情爆发一开始他就一直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整个嘅呢个疫情嘅处置啊等等，都系喺佢自己一手嘅指挥之下完成噶。所以如果话而家喺度对蒋超良同周先旺嘅调查，涉及到对呢个疫情嘅隐瞒以及病毒来源咁样一个追踪嘅话，佢必然就会直接涉及到习近平。喺而家我哋睇到习近平可能已经失去咗权力，及咁样一个传闻满天飞嘅背景之下，咁样对蒋超良同周先旺嘅调查，就唔排除话可能系来自于反对习近平嘅咁样一个派系。咁样佢有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印证咗习近平已经失去咗佢嘅权力，而呢个系属于反习势力噶。佢哋系喺度利用咁样一个调查，对剥夺习近平嘅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嘅合法性。目前中国从中共高层到民间都喺度蠢蠢欲动。法国世界报喺日前报道，喺北京每日嘅夜晚到嚟都惊现夜骑潮，成千上万嘅踩住单车嘅人聚集喺东西方贯穿北京嘅长安街上，里面包括嚟自百度、美团同字节跳动等高科技公司嘅程序开发员，仲有设计师同数据分析师，亦都有年轻嘅农民工同学生，甚至都仲有唔少好似单车运动员嘅青少年，佢哋系用骑单车嚟解压。而外界认为长安街唔单止系北京重要嘅交通动脉，更加系中央政治权力嘅核心象征。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都喺呢度，而呢啲年轻人选择喺中共政治权力核心嘅长安街上骑车，表面上睇系解压，其实呢一种集体行为可能隐含对现状嘅不满情绪。骑车作为一种低门槛嘅活动，吸引唔少阶层嘅人参与，形成某种无形嘅团结感。呢、这个或者可以被视为一种非直接嘅抗议形式。唔单止喺北京，七月五号晚间，深圳龙岗区发生咗一宗摊贩集体抗议城管暴力执法嘅事件。而咁样嘅事情近日不断发生。喺呢两日，中国浙江金华火车长时间停驶，冷气坏咗又唔开车门，外边高温而车厢入边闷热，唔少乘客开始出现缺氧窒息。最后一名黑衣男子打烂咗嘅玻璃窗，让大家呼吸空气嘅事喺网上传出。官方媒体批评呢名男子嘅行为系情绪脱轨，危害公共安全。不过场内外唔少中国人直呼，中国人而家生活到连猪都不如，猪喺车厢入面温度唔能够超过25度，但是人到咗31度都唔可以开窗。好多网友话呢名男子嘅举动象征中国人最终受唔住中共高压管控，起身反抗，争取自由，要呼吸新鲜空气。专家认为破窗风暴升级变为推墙，今日你敢打烂个窗，明日你就敢去推墙，这个是绝对不得的。在今日7月7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他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和中国的对口官员会面，推动两国就贸易和其他议题的讨论。他说如果中方愿意的话，双方可以有合作的事项，我们将讨论是不是能够超越贸易进入其他的领域。外界认为可能会开放电信、金融，包括 5G、TikTok、社交媒体等。而今日在川普的内阁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贝森特高兴地宣布，上半年从4月9号关税战开始，美国关税收入就达到1000亿美元，估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关税收入就会超过3000亿美元。到了明年，假设关税税率保持不变的话，全年关税收入将会达到5000亿美元，十年呢就是50000亿美元，亦就是说关税收入将会完全覆盖执行大美利法案带来的国际增加。而大美利法案是川普对中共拉开对决的帷幕，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在加上美国公司的回流以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只会削弱中共的竞争力。不过今日有消息话，一位中共官员透露，川普在上个月表示他打算访问中国，但是中共开了一个条件，如果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峰会，可能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对此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美国会不会让步呢？马斯克宣布成立美国党之后，被爆和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接触，商讨合作推动第三党事宜。今日仲抨击有关司法部不公开爱泼斯坦一事，而外界亦都对司法部的做法有很多质疑。杨安泽在接受政客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我对任何想要摆脱两党垄断的人感到兴奋，我亦都很乐意帮助其他人了解这条路应该怎样走。他还透露，他和马斯克进行过交谈，并持续和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保持联系，不过没有讲到具体的内容。其实马斯克和杨安泽早就有交情，马斯克曾经在2020年支持杨安泽参选美国总统，并称赞杨当时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但是建新党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只是取得全国性参选资格就需要克服繁复的法律程序，和赢者全裸的制度限制，以及高额的财务成本。川普总统在6号晚首次回应马斯克建新党的时候说，我很难过看到马斯克近五个星期来彻底脱轨，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场火车事故。他认为第三党很荒谬，马斯克成立第三党只会让局势更加混乱。在今日，马斯克对司法部没有公开爱泼斯坦名单进行了抨击。他在 X 发帖说，他们逮捕并结束了松鼠先生的生命，就没有试图对爱泼斯坦客户名单上的任何人提出指控，政府已经彻底崩溃。对于爱泼斯坦名单没有公布，外界议论很多。在今日8号，在川普内阁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询问川普爱泼斯坦名单的事，川普很震惊，他说，竟然问爱泼斯坦的事，我们的德州正在发生水灾，遇难人数超过109人了，还有很多事情，还在讲这个变态吗？真是难以置信。不过川普还是询问了邦迪是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邦迪回答说，文件已经准备好审查，有关爱泼斯坦未成年人的档案永远不能够公布。这样到底为什么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一次川普政府决定不公布爱泼斯坦名单，确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决定，因为先前这个说话已经讲过了，从司法部长到川普本人都已经说了要公布结果，到现在说不存在这个名单，所以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确实不存在这个名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成立，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详细地告诉公众知，或者告诉这个媒体知为什么不存在，就是没什么可追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回应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问，所以这一点就是说看出来是存在的。这样存在又为什么不将它拿出来呢？第一，是不是涉及川普政府本身？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的话，这个名单在民主党手入面四年，他们如果能够用这件事将川普的白宫之路炸了的话，他一定会用的。所以呢，既然没有用，就是反政法啦，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一次对川普不公布最愤怒的就是 MEGA 或者是保守派。基本上呢，左翼媒体几乎都没出声，主要媒体全部都没出声，反而是骂川普的或者质疑川普的右翼媒体。这个也都讲明保守派和这件事关系不大。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名单公布的话，会对整个美国甚至到整个西方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系统性的熔断性的冲击。所以呢，斟酌到最后觉得不值得这样做，或者没办法承受这样的后果，于是呢，就说它是一个不存在的方式来结束。当然，真相到底能不能够最后出来，我觉得它是会出来的，或者再过20-30年，相关人物都作古之后，可能会出来，但是对川普来讲是很尴尬，但是呢，它又不可以不面对的一件事。多谢，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星。 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